《农村圣经学院之小仙之书》第十课。
弟兄姊妹平安，又是我江重生在农村圣经学院里头跟你一块儿研究圣经的时候了。我们这一课呢是小仙之书。在上一次的课程时间里头，我们已经查考过阿摩斯书的第一部分，那就是八个宣告。今天呢，我们会进入阿摩斯书的第二部分，这是三篇讲章啊，讲是讲述的讲，文章的章。那么，阿摩斯书的三章第一节到六章十四节，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部分了。阿摩斯书第三章到第六章是由三篇短的讲章组成的，也许更准确的说，是三篇讲章的摘要。因为在当时，先知阿摩斯要讲的必然比所记载的更详细。这三篇讲章的要点呢，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他们都是以当听耶和华的话作为开始。我们可以参考阿摩斯书三章的一节、四章的一节和五章的一节这三个地方。换句话说，第一篇讲章在第三章，第二篇讲章呢在第四章，而第三篇讲章呢是由五章的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六章的十四节的。这三篇讲章中，每一篇讲章有关审判的记载都是由所以来开始的，而每一篇呢都是先说明他们的罪状，然后再宣告神审判的内容。所以这个词呢是为了要加强语气。第一篇讲章的所以是在阿摩斯书三章的十一节，第二篇讲章的所以呢是在阿摩斯书四章的十二节，也就是所以以色列啊，接着下去的经文。不过这个所以和合译本呢没有把它译出来，请弟兄姊妹阅读的时候注意了。而第三篇讲章的所以是在阿摩斯书五章的十六节，这个地方呢也是没有把这个所以两个字翻译出来的。我们要注意了啊，这三篇讲章是一篇比一篇严厉沉重。到了第三篇的时候，阿摩斯用了两章圣经的篇幅和两个有祸了来强调的。我们可以参考阿摩斯书五章十八节和六章的第一节。我们先来看第一篇讲章，那是宣告以色列现今的罪况的，而第二篇讲章呢是宣告他们过去的罪状的。我们要特别留意以色列人的冥顽不灵，神虽然屡次的警告他们，但是他们还是一样的悖逆。先知呢一共用了五次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有关经文我们可以参考阿摩斯书四章的第六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和第十一节这五个地方。至于第三篇讲章呢，是强调神将要施行的刑罚，我们可以参考阿摩斯书的五章一到三节、十六节和六章的十四节这三个地方的经文。那么我们要注意六章的八到十四节这一段那些很厉害的字句。不过在审判临到之前呢，神呢仍然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神劝他们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这样的劝告一共有三次，但是呢他们还是不听。这三个讲章，第一个是表明神审判的原则，在第三章的第二节这么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这节经文可以说是阿摩斯书的一节很重要的经文。阿摩斯是宣告轻视权力的审判的先知，审判是根据我们所得的权力而衡量的，恩典越多责任越重。以色列在列国中是最蒙福的，因此呢也是责任最重的。第二篇讲章呢是表明神审判后面的忍耐，神对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 他对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人施行最大最沉重的审判以前，他是先给予轻微的责打，盼望我们能够回转。如果继续是硬着心肠，神的审判就会变成无可逃避的了。接下来第三篇的讲章是表明神的审判是绝不容易受的，是不妥协的。我们如果不悔改，神的刑杖也绝不延迟。弟兄姊妹，我们简单的思想过了这三篇讲章的内容之后呢，现在我打算比较仔细的逐一的来思想。首先，第一篇讲章的内容是在阿摩斯书的第三章，主要是说到以色列人现今的罪状。在结构上来说，这一章圣经的一到十节是说到以色列人的罪状的，而十一到十五节呢是说到审判的。关于描写以色列人现今的罪状，阿摩斯在头两节的经文里头强调了以色列与耶和华的特殊关系，将要临到的审判，这也是基于这种关系的。阿摩斯用了两个很有意义的词语，那就是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还有呢就是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这表明了神对以色列的特别拣选。如果这样蒙恩的人辜负了神的恩典，神一定会给予惩罚的。在这段经文里头，阿摩斯用了很生动的文字来描述，是从日常田野生活中选录而来的，再加上他牧羊生活体验所得到的。由第三节到第六节组合了这些图画，两个人不可能在犹大的孤山上同走，除非他们同心，这是在三章三节那里记载的。还有狮子不会在林中咆哮，除非他抓着一些野兽，咆哮表示狮子抓住了猎物时所发出的凶恶声音，跟发声是不同的。这种咆哮表示了满足的叫声。雀鸟不会失陷，除非鸡尖抛在他身上。同样，网罗也不会翻起，除非捉到野兽。我们可以参考阿摩斯书三章的第五节。又如果守卫的脚吹出警号，全村的人必陷于混乱之中，因为这号声肯定是告诉人盗贼快来了。这是阿摩斯书三章第六节那里可以供我们参考的。照样的，如果有不幸的事，例如灾害、瘟疫等降到一个城市，那么背后呢就必定有神的工作。到了第七节，阿摩斯指出，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阿摩斯在这几节经文里头证明了他的信息和他蒙召做先知的职分。在整段的言论中，他技巧地把因和果连贯起来，用一连串的问题来表达。对于每一个问题，听众只能够同意。我们发现呢，阿摩斯接着就指出以色列人的罪状了，他们有扰乱与欺压的事情，有人呢强暴抢夺财物，不行正直的事等等。我们可以参考阿摩斯书三章的九到十节，这些事呢是显而易见的，是俯拾皆是的。到了十一到十五节那里，我们马上就看见了神彻底的审判了。十一节里头的所以，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连接词了。既然人人都犯罪，也因为国家的情况和首领人物的强暴抢夺财物，国家必定被毁灭。神所给予的审判是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夺你的家宅。在这里呢，阿摩斯强烈的暗示亚述王必来攻打以色列，使他灭亡。下面十二节是一节很生动的比喻式的句子，说明了以色列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节经文描写一个牧人从狮子的口中夺回一部分羊的身体， 这个例子正好说明以色列的诚意遭亚述人攻击后的陷落情况。阿摩斯可以说是借用他自己的经验来说明审判，牧人竭力追赶却枉费气力，狮子只留下两条羊腿和半个耳朵。此情此景，所谓抢救真的呢是有一些讽刺的意味了。阿摩斯书三章的十二节，这一节的经文可能是指着逃出重围的少数人，除了一件难看的家具或者一块布之外就一无所有了。接下来的十三到十五节可以说是详细的说到了审判临到的情况。伯特利祭坛和坛的脚被破坏，表示神不再成为他们的依靠。以前逃命的人如果抓着坛的脚就可以得到庇护，但是当这个著名的伯特利祭坛被损坏之后，表示他们连这个指望都没有了。当仇敌来攻击的时候，以色列再没有办法保留圣所，所有的祭坛都会被毁。但是不单是祭坛被毁，还有人的房屋也被毁。在十五节特别提到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还有那些象牙的房屋、高大的房屋也都被毁灭。在这里阿摩斯好像是特别的针对那些有钱人的房屋，事实上这也可以说是神对那些欺压人、剥削穷人的人所给予的刑罚，因为这都是显示出他们因剥削穷人而得到的奢侈享受。神对这些人的惩罚是不会迟延的。弟兄姊妹，在阿摩斯书里头第二篇的讲章呢，是在阿摩斯书第四章这里的。这篇讲章的重点是宣告以色列人过去的罪状。这篇讲章的结构基本上跟上一篇，也就是第一篇的讲章呢是一样的。从一节到十一节是说到以色列人过去的罪状，那么十二、十三节说到以色列人所要面对的审判。这篇讲章的开头，阿摩斯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以色列人的罪状。这个比喻的重点是在指责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不单在于跟穷人的境况成为全然不同的对比，更是在于他们的富裕是建筑在贫苦人的痛苦之上。神对于这一种的罪行是绝不容忍的。在第二节那里就提到日子快到，这个日子呢就是说到耶和华审判的日子，表示神的审判很快就要来到了。在阿摩斯书四章的四到五节可以说是指责他们在宗教上的罪行，献祭、奉献十分之一都是那个时候宗教生活的一部分，可是神却指出他们表面上是敬拜神，实质上却是犯罪得罪神。因为这些宗教生活只是充满了壮丽和辉煌的礼仪，没有一丝公义、圣洁和公正的思想。但是公义、圣洁和公正才是耶和华对敬拜他的人的要求。在接下来的第六到第十一节那里，先知阿摩斯看见了五个自然界的大灾难，每个后面呢都以你们人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样的话语作为结束。在饥荒、瘟疫、刀剑这里呢，这是阿摩斯书所提的头三个例子了，这也是以色列人与神的盟约中属于咒诅的基本部分。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利未记二十六章和申命记二十八章的经文。在第十一节那里所提到的天灾均覆索多玛和俄摩拉，并没有在盟约中出现，但是如果以色列人毁约，这个灾就必定临到他们身上，这表示了这个审判是不忠于神的结果。那么在第六节那里所说的饥荒没有说明原因，但是在七八节那里所说的旱灾就是指着同一类的情况了。这个灾并不是全面性的，一个地方干旱龟裂，而另一个地方呢又下着雨，成为那个地方特别的现象。干旱的情况主要是在收割前三个月发生， 这应该是晚雨或者是春雨的时候，对谷物最后的生长呢是十分重要的。这个时候都不下雨，除了饥荒和旱灾之外呢，他们剩下的农作物受到了霉烂的影响，而另外一些却被茧虫吃掉了。跟着我们又发现一个新的灾难以瘟疫的形式出现了。在四章的十节那里说，像埃及一样，这所指的显然就是出埃及记五章三节那里所记载的事件了。最后神以惩罚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事件去警告以色列人。从这五个大自然的灾难看起来呢，阿摩斯他所要强调神降下这些灾难是因为以色列拒绝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己，并且拒绝悔改归向神。以色列过去面对的不幸遭遇不单单是惩罚，更是神计划要使他们归回而责打他们的。从以色列这种顽强的态度不归向神，那么最终呢必定有一次全面性的审判会临到。在阿摩斯书的四章到了第十二节那里，我们发现呢阿摩斯用了一个所以这样的连接词。虽然呢在中文的和合译本里头我们看不到有所以这个字，但是原文呢是有的。这目的就是要引申出神的审判。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这句话可以说是把以上所说的灾难呢变成现在实际的审判了。如果以色列人仍然不悔改，审判就必定临到。不过在这里头也有一句安慰的话，这就是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就暗示以色列人如果悔改的话，神仍然会给机会他们的。好了，弟兄姊妹，接下来呢我们看阿摩斯书第二部分的第三篇讲章，这是在阿摩斯书第五章和第六章那里的。我们发现呢阿摩斯书这三篇讲章呢是一篇比一篇严厉，一篇比一篇沉重。到了这篇讲章的时候，先知阿摩斯用了两章圣经的篇幅和两个有祸了来强调。我们可以参考阿摩斯书五章的十八节和六章的第一节。在这一篇的讲章里头，阿摩斯很严厉地指出以色列人的罪。在第五章的一开始的时候，神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在这里所说的伯特利和吉甲呢，都是和以色列的宗教敬拜有关的。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要寻求的是圣者本身而不是圣所。寻求耶和华就是指遵守他的命令，顺服他的旨意，而不是献祭或者守礼仪，而是过一个合乎道德要求的生活。寻求耶和华这句话呢在五章的第六节又一次的再出现，到了十四节又以另一个意思出现的。可见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可是呢以色列人却没有寻求耶和华，他们还在生活中不断的欺压穷人，剥削穷人。在这里我们说阿摩斯用了两个有祸了来形容以色列。第一个有祸了呢是在阿摩斯书五章的十八节那里，这里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最初耶和华的日子是单单指着耶和华的征战日，就是他向全世界彰显他全能的时候。后来呢这个日子又是指着末世救恩之日，但是阿摩斯在这里的宣告就不是拯救的日子了，是审判和灭亡的日子。阿摩斯警告他的听众，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其实只不过是享受苦难，这个日子对他们来说是黑暗的，是没有光明的。 在描述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怎么样的日子之后呢，在阿摩斯书的第五章的21-23节那里，神把以色列敬拜中的每一个项目都检视了一番，节期、献祭和唱歌赞美神，这一切都被神所拒绝。神所要的不是礼仪，也不是献祭，而是法庭中、市集中广行公义，和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表现出公义，因为这是敬拜神的主要条件。从经文里头，我们看见阿摩斯描写以色列敬拜的每一个环节的时候，他所用的动词呢，是正常的动词的反面。神是不悦纳、不顾、不听。而在第24节那里，神说明了他所要的是什么，那是公平和公义。神要求公平正直的社会秩序，借着律法的颁布和执行，使软弱的和贫穷的都得到保护。神要求公义，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责任都可以得到保障。那么第二个诱惑了，是在阿摩斯书的6章1节，在那里阿摩斯说了一句修辞华丽的讽刺语，那句话说，因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这些高尚的人士，正如他们自己想象的，用这些华而不实的语句来衡量自己。毫无疑问，他们之所以洋洋得意，非常傲慢，这是因为耶罗波安的伟大统治，加上他们相信自己既是神的百姓，那么呢，就不会受到伤害。他们怀着愚蠢的乐观态度，幻想着降祸的日子还很遥远，于是他们就又行自己残暴的路，好像他们永不会被公义的神质询似的。降祸的日子主要是指着苦难的日子，也可以当作是耶和华的日子的另一个词。当这些以色列人继续过着尽情挥霍和自我中心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会因为临到全国的毁灭而暴愧蒙羞了。在阿摩斯书6章8节那里有这样一句话，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起誓说。这句话呢，在阿摩斯书里头一共呢出现过3次，在这里6章8节的出现是第2次。第一次呢是在第4章的第2节那里，还有一次呢是在第8章的第7节那里。这目的啊，是肯定的指出神要向国民施行审判。这样的誓言使神的审判成了定局，是不可改变的。先知阿摩斯他一方面继续传出毁灭的信息，另外一方面又继续的提醒以色列关乎他那荒谬愚拙的表现。没有人会在岩石上策马奔跑，也没有人用牛负轭在海中耕耘犁沟，但是这却是以色列愚蠢的表现。先知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是用了一般人的智慧和比喻的语句的。他所发的问题，人人都知道是不可能，而且是荒谬的。他这些夸大的写法，加强了他所要表达的重点，使人很容易领会到先知的意思。最后，阿摩斯指出，他们口出狂言，自夸能靠自己的力量，但是神要使他们倾覆，神要借着亚述国来攻打以色列。弟兄姊妹，让我们都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神要求我们的也是行公义、好怜悯。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实行神的要求。我们从阿摩斯书3章到6章这3篇的讲章里头，我们看见了神指出以色列人过去的罪，表明了他审判的原则，跟着神就宣告他们现今的罪状。不过神对他们呢 还是有忍耐的。我们在第三篇的讲章里头，我们看见这说明了神给予的审判是不容易受的。如果我们继续不悔改，那么神的刑杖是绝不延迟的。好，今天呢，我们阿摩斯书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要讨论的是阿摩斯书的第三部分，那就是阿摩斯书的7章1节到8章3节，题目呢是5个异象。希望你在课余的时候准备好这一节的经文，自己好好读一读啊。在这里我再说一下，我们课程呢专门为我们的听众，为弟兄姊妹准备好了课程的大纲，如果你需要的话，我欢迎你来信向我索取。好，我们下次课程再见。